小旋风柴进用他自己的一番话把这把城门的张班头给搪塞过去了。这张班头对他的队伍没检查，放他出城。柴进领着这一支行列的队伍出了城之后，他是缓配而行，没急着催马扬鞭。为什么呢？他怕一出城马上就催马扬鞭急着跑，让这些官兵们引起怀疑。走了一段路，拐过一个弯，这柴进才马上加鞭，啪，这一气儿就跑出来了30里地。跑出30里地之后，远远的看见一片枣树林子，这个地名叫枣树岗。柴进这才把马带住，吁！柴进一带马，身后边随从人等都把马带住了。为什么到这个地方他带住马了呢？原来这柴进早有安排。这柴进聪明，安排的非常缜密。他们没出城之前，柴进事先就派了一个家丁带着林冲应该换的衣服，给他带好了银两，打了一个包裹，先行一步出城到枣树岗这儿等着来了，约定好了在此处相见。所以柴进马到这儿停住了，他跳下马来之后，早等在这里的那个家丁就走过来了。大官人，您才来倒是没出什么事儿。
没有什么事情。
柴进回头看了看林冲，
林武师，咱们就在这里分别吧。
林冲由打马上跳下来，来到柴进的跟前。
柴大官人，我多谢您了。
嗨，何必客气。告诉那个家丁把这衣服拿过来给林冲换上。林冲一看包裹里边给他预备的一身崭新的衣服，林冲把自己身上这一套猎服换下去了，换上了这身新衣，头上戴一顶倒垂朱红缨的战笠，腰间挎着一口腰刀，旁边有人又给他递过了一口泼刀来。柴进说，你不能再拿枪了，因为你拿枪就容易引起官府的怀疑。你在草料场杀人之后是拿着枪走的，官府到处追拿你，肯定要说你的特征，说你手里边提了一条花枪，你拿这个武器就等于是个幌子，容易让人家跟踪你。所以换了口破刀，林冲挎着腰刀，手中拿着口破刀，这身衣服又都换了，同时又给了他一些银两。柴进说，我不能给你马，按说你远路而行应该有一匹马骑着，给了你一匹马反而给你增加了累赘，你要骑着马就要到地方打尖住店，还要喂草喂料，这样的话就扩大了别人注意你的目标，你自己一个人走呢什么地方都可以安身，可以躲开官府的眼目。林冲一想，柴进给他想的太周到了，一切都收拾停当了。柴进从怀里边掏出一封信来，把这封信交给林冲，
林兄，此信你带在身上，
到了梁山泊见了白衣秀士王伦，你把此书信呈上，他自然会收留于你。林冲把书信带在了怀中，要走了。林冲一报案，
柴大官人，我林冲不才，刺配沧州，本来与柴大官人素不相识，但到此之后蒙柴大官人多方关照，此恩此情终生难忘，我林冲此一去，如若尚能苟延残喘，偷生人世，这恩情日后必当报答。柴进说，哎呀， 林兄，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？我柴进一向尊崇英雄豪杰，林兄您是当代的英雄也。虽然说您运色失乖，但是英雄无失且耐时啊。有道是有不改的山河，没有不改的厄运。林兄，说不定你此去梁山就会有大的发迹呢。林冲说，嗨，林冲已经到在这种地步，还图什么发迹呢？林兄快走吧。林冲此时此刻感觉到有万语千言要向柴进表达，可是又说不出来，只好抱完拱手分手告别。林冲迈步走上够奔梁山的大道，柴进呢领着这一帮行猎的人员纵马而去，他们打猎去了。柴进走了不提，林冲这一路上小行夜住饥餐科饮不止一日，这天就来到了冀州地界。他打听着就到了梁山泊，他一看这梁山泊果然是好大的气魄，一望无际的水呀，可以说是水乡千里，岸边上都是接连不断的芦苇塘。林冲瞅着这一望无际的大水，现在就和解了，这么一片水乡，这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在哪儿呢？据说这个梁山是在这个水的当中，我怎么才能过去呢？他打听，这玩意儿还不能明着打听，说那白衣秀士王伦在哪儿？他知道这白衣秀士王伦是占山为王、落草为寇的绿林豪杰，官府中肯定对他们要捉拿的。我要这么一打听，不得怀疑我吗？他得侧面迂回着去问，问也没人给他一个正面的回答。这天林冲走着走着，这肚子可有点饿了。天哪，这些日子来一直是阴着，冷风吹着，雪花又飘下来了。林冲心想，老天爷也跟我作对呀，自打火烧草料场那天起一直到现在，这些日子就没有一个好天儿，跟我的心情一样老阴着。哎，他一望之内发现有这么十来间茅草房，茅草房的门口挑着个竹竿，竹竿上挂着一个酒旗。什么叫酒旗？一块蓝布上面写着一个酒字，这就是酒幌子，说明这是个酒馆。林冲想，不管怎么说，先到酒馆里边喝点酒，吃完了饭再打听。对，迈步来到这酒店门外，他一看呢，这个酒店门口挂着个蓝布的棉门帘子。林冲一挑这个棉门帘子，就进了这酒店了。进来一瞧，这屋子里边摆着几张桌，可能由于今天天气冷下雪呀，还是由于这个地方地处偏僻人烟稀少，没有吃饭的。林冲这一进来，跑堂的过来了，哎呦，哎哥爷，您吃点什么？喝酒吗？
啊，给我打两角酒来，炒几个菜。
哎，您想吃什么菜？
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呀？
什么菜啊？
这么说吧，您要说是包办南北全席呀、啊，这个菜咱没有，一般的，什么熟牛肉啊，什么鲜鸡、鲜鹅、鲜鸭，再要是愿意吃鱼，咱这离着梁山泊近，哎，什么鱼都有，什么鲤鱼呀、啊，什么鲫鱼呀、啊，什么大鲶鱼呀、啊，小青虾一吃一蹦跶，那是绝对新鲜。哎，您吃什么？
林冲说，给我切二斤熟牛肉，煎两条鱼来。哎，好嘞。
跑堂的马上把羹匙补碟摆在桌子上了，不大会儿的功夫把这酒打上来了，酒碗往这一放，又一会儿的功夫熟牛肉切来了，又待了一会儿两条鱼端上来了。这鱼呀、啊、虽然说手艺不算是上乘，但是味道倒也鲜美。
林冲坐在这里是自斟自饮，
一边喝着酒，他自己在想，今天正午又过了，要是再找不着王伦，我得找个店房先住下，明天再找。这个王伦可有点太难找了。两碗酒下去，脸一发热，林冲又想，谁能想到我这80万禁军枪棒教头今天能坐到这个地方来喝酒，这都是高俅把我逼的。好，此仇此恨不知何日能雪。跑堂的过来了，
哎，可爷，您还用什么吗？
林冲说我不用什么了。哎，堂官你坐下。
哎，可爷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
我问你，你们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？
您问哪儿啊？问我们这地儿啊？我们这个地儿叫梁山泊。
梁山泊？为什么叫梁山泊呢？
为什么叫梁山泊？这玩意儿是这么回事啊，您看这片水了没？这片水里头有座山叫梁山，由此呢得了这个名叫梁山泊。我跟您说，我们这个好地方啊，周围方圆800里呀，鱼米之乡啊，哈哈，这地方养穷人呐，很多都是打鱼的人家靠这梁山泊活命。
哦，你这个梁山为什么又叫梁山呢？
为什么叫梁山？
哎呀，这个我可说不太清楚，不过我听有人说，说古代汉朝啊有个什么王爷叫什么梁王往这儿来，在这山上经常行为打猎，就由此呢就改名叫梁山了。其实我们原来这个山呢也叫梁山，是良好的梁，说后来呢就改成他这个梁了。
哦，哎，你这梁山上我听说也有些个绿林好汉吗？
嗯，
啊，是啊，
有啊。
我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
打听谁呀？
有个江湖上人送外号叫白衣秀士，姓王，叫王伦。这个人，他在这山上吗？
啊，他是在这山上。
你问他干什么？你认识他呀？
我不认识他，我听人们传言说这王伦在这占山为王，怎么怎么厉害
啊。传言呢倒是有这么回事儿，咱也没见过这王伦什么模样什么长相，鼻子眉毛眼睛嘴什么样咱都不知道，反正现在官府当中正在拿他。
哦，我问你，这梁山可以上去吗？
上去？谁要上去？你要上去
啊？
我想到那梁山上看看。您上梁山干嘛去啊？
找那王伦去？
哦，不是，我倒不是去找王伦，我这个人生性有一种游山玩水的喜好，到哪儿凡是有名山大川的地方我都想要去走一走，去看一看。
嘿嘿，我说阔爷，您可真有意思啊，你要喜欢游山玩水的话，你也不能跑着游梁山来呀。您倒在我们这山东有崂山有泰山，您登那个山去？您上这梁山来干什么呀？
这梁山可也不是什么好风景，它也不是有什么大名，
您要上这山上去，我可跟您说这可悬。
怎么呢？正如您刚才所说的，你白衣秀士王伦就在这梁山上待着，您往那山上去，你不怕他把您给抓起来入了火呀？
这我倒不怕。
这个地方能有船上去吗？
啊，合着您还想上去？
我跟您说吧，您要真想上，我就告诉你，您要想着雇官船往那梁山上走，一直没有。您要想上梁山，就得找私船。您呢？就是捋着这个梁山泊这边儿，您就往前溜达，见着芦苇塘哪有船只在那儿停着，您就过去打听打听，上梁山去不去？ 肯定去的人少，可是万一要有一个说答应愿意去，你就上他那船跟他走。不过您得多准备钱，那就是梁山泊周围附近的渔民冒着性命危险送你上梁山。你没有钱人家是不去，就是您有钱大概还未必能碰上这样的船。
林冲说，那我问你，眼下如果我要想找这么一条船，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呢？
这个忙我可帮不了。哎，可爷您慢慢喝酒啊。哎，您还用什么招呼我一声，我得上后边忙着去。
这小贪官说完了话站起身来奔后边去了。
林冲一看这小贪官不能帮他这忙，这王伦我眼下也找不着。哎呀，找不着王伦我就找不着归宿啊。林冲心想，林冲啊林冲，如今你是投靠无门了。
接着又喝酒，两角酒喝完了，告诉小贪官再来两角酒。
俗话说喜酒闷茶呀，
林冲今天心情不好，这酒喝进去之后就有了醉意了。林冲此时他在想，我豹子头林冲怎么会落到如此的地步。他想呐喊，他想疾呼，想向人表白一下自己的心情，但是跟谁去表白呢？这屋子里边就是他一个人。
唉，等这功夫小堂官从哪后边出来了。
林冲一看见小堂官，他一招手，堂官过来。
哎，可爷您还有什么吩咐？
你可有笔墨吗？
笔墨呀？啊，有啊，
借我一用。
您等着。小堂官去不多时把笔墨拿来了。林冲要干什么呀？他想要在这墙上题诗一首。常言说诗言志吗？他要把自己的心情表白出来，不表白他就感动压抑得慌。
宋朝啊，而且有题诗的这种习惯，那陆游不是在沈园就题诗吗？所以这题诗是很正常的。
他这个墙可倒不是那种粉皮墙啊，黄泥墙。即使是黄泥墙，林冲也想往上写，他觉得写完了自己心里才痛快。
他提起笔来，借着酒兴挥毫而落，写的什么？仗义是林冲，为人最仆忠，江湖赤文王，慷慨巨英雄，身世悲扶梗，功名泪转蓬，他年若得志，威震泰山东。
提完之后啪把笔往桌子上一扔，
贪官笔墨拿去。
哎，好的。小贪官拿着笔墨走的功夫往这墙上瞧了瞧，哎呦，这两笔字还真不错呀。
小堂官往后边去了，不大会儿的功夫又打后边往前面走出一个人来。林冲一瞧，这个人是个大高个，细高挑，长个脸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鼻直口正。
这个人出来之后往那墙上瞅了一眼，然后转身上那门口外边去。
他站在门口外边用手挠着脑袋，
好像是在那看雪。看完了雪之后他一转身接着又回来了。
林冲对这个生人的出现他心里边多少有点警觉。
林冲心想，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只见一个小贪官，没见第二个人，为什么凭空又出来这么一个人呢？他出来之后往墙上看了看我这个诗，难道说他对我这诗产生了什么怀疑吗？
哼哼，官府既拿我的布告也许贴到这儿来了，未必有这么快。不管他，喝酒。
端起碗来还喝， 这一口酒喝完了，把这个酒碗刚放到桌子上的时候，就看那个大个子走到桌子跟前站住了。砰，他一伸手把林冲的脖领子给薅住了。哎，你是林冲？林冲一看他把脖领子薅住了，这个左手啪把他手脖子就抓住了。什么？你说我是林冲？对，你是不是林冲？我不是林冲，我姓张。你姓张？刚才你进了我的酒店，你就一劲儿打听梁山，我看你就是林冲。如果说你说你不是林冲，那就说明你没有承认自己的胆子。他这一激的，林冲心想，你不就是这么一个酒店吗？就是这么一个掌柜的吗？你岂奈我何？林冲说，我是林冲，你又怎样？你是林冲？这掌柜的把手松开了。久仰大名，只恨相见太晚呐。林教头，后边请。哎，林冲一看，你看这事怪不怪？朝他那意思要抓我，我报出真名来了，他跟我客气上了。林冲跟着这位掌柜的就来到了后边了，感情这几间草房还有个后院，后边在水上有一个水亭，这掌柜的就把林冲让到水亭上坐下。林教头，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林冲说，你这是什么地方？我这什么地方？实不相瞒，我跟您掏个底儿，我这儿是梁山的耳目。您不刚才打听白衣秀是王伦吗？我就是白衣秀是王伦的手下人，小人姓朱，叫朱贵，江湖上送我个外号叫旱地忽律。什么叫忽律？这忽律据说就是鳄鱼，鳄鱼又名忽律。鳄鱼在水里边就够厉害的了，它被称为旱地忽律，就是旱地上的鳄鱼，说明这个人有本事，很厉害。林教头，您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呐。您在东京城得罪了高太尉，被刺配沧州啊。您脸上刺的这个金印，一进门我那店小二就看见了，告诉我了，所以就对您注了意了。您在墙上一题诗，堂官又告诉我一次，我到前面一瞧，您气宇不凡，定是林冲，所以我就诈了您一句，果然您是林教头。您到这儿来要干什么？哦，你是梁山上的耳目。对了，我在这儿开这个酒店，专门打探消息，过往客人哪里有金银财宝，我好往梁山上送信，我们好行动啊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就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我找到你们了。跟你说吧，我到这儿入伙来了。真的吗？您怎么来入伙？林冲就把自个儿整个经过从头至尾一说。朱贵一听，哦，是何人推荐您来的呢？林冲说，横海郡柴大官人柴进。啊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这位柴大官人跟我们的白衣秀士王伦，我们这头头，他们是好朋友啊。当年我们这头头还有摸着天杜迁，他们两个人曾经在柴大官人的庄上待过很多日子，承蒙过柴大官人的关照啊。你有柴大官人的信，这火算入上了。林冲说，那从这到梁山有船没有呢？啊，有船，别人没船，您这回来就有船了。那我现在马上够奔梁山，您忙什么？天都已经黑下来了，您就在我这儿住一夜，明天一早晨我送您上山。 您估摸着我到梁山上能不能收留我呢？
朱贵顺，您放心，您这样的人物到在梁山上，这不给我们撑腰贴气吗？啊，肯定能收留您。这件事儿就包到我身上了，我敢保证到那儿就得把您收下。
好吧。当时朱贵把林冲就留在这个店房里边住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林冲一切收拾停当，朱贵站在水亭上放了一支号箭，什么号箭？就带响的那个箭。这支箭放出去之后，嗖，射进了一片芦苇塘之中。感情这是一个信号，这号箭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那信号枪了。这一箭射出去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就看有一只小船由打芦苇荡中摆出来，船上有三名喽啰，摇着船来到水亭附近。朱贵陪着林冲就上了船了。林冲坐在船上，让这几个喽啰摆着船够奔梁山而行。奔梁山这一走，船行在水泊之中，林冲坐在船上往寺外一瞧，哼，这梁山泊好气派，茫茫一片水，接天际无边涯，芦苇丛丛，港岔交错，枯苇叶飘芦花，静谧一望无人家，舟江轻摇，惊飞寒鸦，远山在望，近水浩浩，英雄慨叹天暗地狭，一腔仇恨，满腹悲凉，妻已无，路已尽，国不存，亲难留，只落得江湖浪迹，孤岛为家。